好像它比战争经济还有力，那个作用很大很大。但是感谢主，今天很多人也不依靠任何一个人的翻译，这是个好事，这是好事。我们不依靠任何一个人的翻译，现在的信许多的译本都是参考啊，都是参考。我们读圣经的摆那些这译本在我们面前，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再看看原文啊，比对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没有说发现，但是我们不完全依靠任何一个。那么这是个好处，但是有的人不这样做的时候，那个译本作用就那个关系就很大很大。现在这个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 发这个预言已经超越了这个范围，进到了另外一个范围，是讲要发生的事，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们会听见好多的事实的报告，这某一个人站起来所预言的，他说要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发生。那么有的人就接受了，就去做，结果成了 tragedy 真正发生，这是很多事实的证明。你看江端义，他曾经他是讲预言的，他讲了不少预言，有一个美国的弟兄和他合作，讲了不少的预言，说要发生这个事，发生那个事，发生这个事，都没有发生。而在他的身上是有的，多数的预言都是在他讲方言的时候讲的预言，他讲方言，有人在旁边解释那个方言，这个方言是预言，说要有什么事发生，要有什么事发生，结果没有发生。如果是从他自己说的，那么我们就怀疑他；如果是方言说的没有应验，那我们就怀疑什么？怀疑那个方言。关于方言，我们要很小心，很小心。我昨天提到了这个 Montana 讲方言，他的跟从他的人都讲方言，也解释方言。他们的根据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他们的根据很强，根据。但是请大家要注意，摩门教有人讲方言，你听说吗？印度教有人讲方言，你听说吗？如果我们把这个因素拿进来，那我们要多么小心。我自己不反对讲方言，就是说我接受方言还没有停止。我和这个 Reform Doctrine 在这里不同， Reform Doctrine 说歧视方言都已经过去了，是属于使徒时代，所以 Reform Position 绝对不接受方言，无论什么方言都不接受，但是这是已经过去了。这个预言、方言、歧视这三个 categories 都是属于这个圣经还没有成典以前圣灵所做的事。The three signs before the final canonization of the Bible。 但是我认为方言今天还存在，方言有真的方言，我也相信我听见过真的方言，但是我们要一定要把圣经的这个教训讲得很清楚，方言和圣灵充满是两回事，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讲方言。我想这两个很基本的这个认识，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一想到异端里面有方言的时候，异教里面有方言的时候，我们懂要多么小心，多么好。好，那么这是预言的两个意义和新约和旧约的它的意义。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个需要，就是做先知先觉者。感谢神，先知先觉者在今天的意义 不是完全的创新，离开神的话，创新按照人的意思去创新，去标新立异，乃是把神的道按照针对这个时代的特别的需要宣讲出来，可以帮助这个时代的教会，这个是今天的先知性的讲道，先知性的讲道 prophetic preaching。 我们讲到先知性讲道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注意到几个因素，不可少，不可以随便说这个人先知性讲道，那个人先知性讲道，我们不能乱讲。先知性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绝对不可缺少，第一是与那个时代一般的需要有关的，就是说不是琐碎的个别的需要，是一个很整体的战略性的需要。有的人从他的讲道的信息里面能够指出来，能够大声疾呼，能够让一般教会的弟兄姊妹听见注意到，这样的时候就使教会有复兴，使教会更亲近神，更认识神，更敬畏神，更爱神，更传福音，是一个时代性的明显的需要，基本性的一个宣教，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必须和那个时代的特点连在一起，每一个时代有它的特点，那些特点对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影响。而那先知性的讲道就是针对这些时代的特性对教会的影响而发出来，让教会对这些特性的影响特别提高警惕，提高警觉，不至于陷在网络里面，不至于被潮流冲去。就是这两个因素是任何被能够被称为先知性讲道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我在这顺便提提，我们在这个神学历史里面或是教会历史里面看见有两种情形是并行的，第一种情形是哲学，第二个情形是神学。我们研究神学历史发现，每一个时代里面神学和历史是 parallel， 是并行的。为什么这个情形对不对？我先说为什么，然后再说对不对。为什么神学和哲学在每个时代都是并行的？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哲学是那个时代的思想的结晶的反应，哲学不是偶然的。每个时代流行的哲学都是 reflect 反映那个时代的那个主流的观念，是时代性。所有的哲学在任何一个时代，特别兴起某一种的哲学，都是有时代性的意义，因为它反映那个时代的人的主要的观念。好像今天的存在实存主义的哲学，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思想的反映，把一切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放在一边，把所谓的 metaphysical theory philosophy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就放在一边，他们说没有出路了，死胡同，没有出路，所以我们要必须找一个主观的哲学，以个人为主，以个人为主，以我为主体，实存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重点的反应。所以这是个个人主义，也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时代，一个否定理性的时代，一个想超越理性的时代，一个主观主义的时代。所以人的自己的标准，人的一切的标准，所以自我放纵，自我放任，自我高举，自我决定，这样的一个时代。你看，无论是艺术， 无论是这个音乐，无论是哲学，无论是人生观，都是这样的表现。所以这个人本主义是这个时代的特性的一个反应。而且如果是针对时代，那么就必须和时代有关联了，因此神学必须和哲学连起来，这是那个原因。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神学比哲学牵了鼻子走。神学家，新派的神学家都是大学的哲学系的教授，是神学院教授，哲学系的教授，可他的神学不属于他的哲学，他的神学不属于他的哲学，这是你那个另外一个原因啊，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学必须 relevant to the age in question， 所以要连在一起。第二个原因就是神学失去了他的独立性，已经被哲学所统治，被哲学所主宰。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立场？一个什么立场？第一，我们要保持那个联系 ，we keep the relevance and shake off the yoke. Keep the relevance and shake off the yoke. 把那个辖制的枷拔脱，但是要保持联系。我们的神学必须是 relevant.We must be involved in the thinking of the age in which we live. 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脱节，我们与时代脱节，那么我们也不能帮助时代，也不能影响时代，我们就成了一个错误的超时代的人。超时代有正确的意义和错误的意义。正确的意义我们要超时代，错误的意义我们认为超时代就是被时代撇弃，脱离时代，脱节，这是和世界不相干，那不是神要的分别。神要分别为圣，不是脱节，不是分别而脱节。好，这是题外之言呢，不过这多少有些联系啊。嗯，有时候我这个 digression 有时候太多了。但是我希望这个 digression 里边有点 relevant。 好，现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现在这个讲义的第二点了，讲义的点。第一点是预言的双重意义 foretelling and foretelling， 现在第二点。圣经看预言有两个意义，所以这也是双重。圣经看预言有两种的作用，第一，把预言当作证据，把预言当作证据。我们看旧约这样说，新约也是这样说。我们看旧约，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第43章8节到10节，8节到10节，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坚持圣名，并将先前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神证明他是神借着什么方法？借着预先说明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些预言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所以以色列人是见证。就是你们是我的见证，在这里说的见证意义就是预言应验在他们身上而产生的证据。这是预言的第一个功用。第二个功用 不在于讲你将来的事，而在于灵性的造就。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九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就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但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既然我们走吧，这个里边有证明，也有属灵的作用功效。这一点好，非常好，像时间短了一点。到第三点，就是把福音信仰对预言的领受和心态对预言的看法之间的分别，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心态也讲预言，他们也讲论预言，但是他们对于旧约、新约预言的解释和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分别。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如果你们要把这一点了解的透彻明白的话，有一本书是英国的一个心态的圣经的学者写的，他不算是完全的心态，他是一个 semi-liberal conservative liberal 啊，这两样有时候我们不得已不连在一起用的，就是Richardson， 他写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圣经释经学，基督教释经学，有中文的翻译 Richardson， 它里面有很多好的材料，但是你要小心，你他讲到预言那一部分，你仔细去看看，你就看出来心态对预言看法和我们对预言看法有什么分别。最主要的分别有三点。第一点，他们认为旧约先知对将来的预言是出于他们的知识，对当时情况的认识，根据当时的情况做了一个将来的推论，这是一个 inference from knowledge，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要点。第二，旧约先知的预言是发自于他们的信念，信心的信，是那意念的念，信念，圣意 conviction， from their conviction， 他们深信一些原则，一些道理，他们根据这些深信的道理而发出来对将来的预言。第三，是从他们的信仰发出来的推论，他们对耶和华有信仰，根据他们对耶和华的信仰而发出来对前面的盼望的预言。 From their faith in God， 所以是 hopeful predictions about the future based on their faith in God。 所以这是一般性，换句话说，没有特别的启示都可以做的，我不需要神给我特别的启示， 所以这种的看法 rules out the necessity of a special divine inspiration or revelation. 人自己可以做得到，所以都放在先知先觉里面，就放在信心的确信仰的确信的推论里面。因此他们解释旧约的时候，凡是真而后他们都接纳，但是那个小的零碎的事实的预言他们都不接纳。而我们接纳这个 general prophecy， 也接纳关于一些个别的事实的预言。好，那么现在就来到第二。第一是序言，现在第二就是圣经预言的特性。圣经预言的特性 Characteristics of Bible prophecy。第一的特性就是圣经预言的原型性。原型性 The panoramic nature of Bible prophecy。 我们举例子来看，看例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对照第十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对照第十节，第三节这样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那么下面再看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地一头不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我们读到这个时候立刻就想到圣诞节，对不对？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读这段经文，这也是新约所引用的经文，是关于主的降生的。好，这是旧约对于主耶稣降生的预言，这个很明确。再看第十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在这里也提到神的显现，你看第九节末了一句说，看啊你们的神，看啊你们的神，这表示神是可见的，神的显现。但是这里所说的神的显现和刚才读的主耶稣的降生有分别。你看第十节说，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导，带着能力，带着荣耀，带着审判一同来。那么这是在同一段的经文里面提到主的来临，这两节对比之下我们发现情况不同。第十节不符合主第一次的来临，主的降生是卑微的，是贫穷的，不是大能的，不是掌权的，不是带着审判的。那么这 两样的话在同一段经文里面出现，我们怎么样接纳，我们怎么样解释，我们怎么样了解呢？那我们看见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常常把主耶稣良慈的来临合在一起讲。主的来临一件大事，但是分两个阶段，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第一次来是卑微的、贫苦的、受人轻视的，是受苦的，但是第二次来是有大能的、荣耀的、审判的。这就是说，当我们远远看山头的时候，两个山头好像并排在一起啊，我们先想啊，这两座山一定是山靠山的，山连山。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去的时候呢，发现原来两座山头之间还有相当远的距离，走近才看见，远处看不见。所以在教育里面，圣灵的感动启示是有这样一个远景性，远处遥望。这不是圣经的矛盾，在以赛亚书里面多次将主的良慈的来临合在一起，只说这是主的来临。等到我们到新约时代才发现，原来是分作两个阶段。再有一个例子，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服刑，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里提到将来的复活，两种的复活，一种复活是复活的永生，另外一种复活是复活被定罪。这里是同一节同一句话讲到两次的复活。如果我们根据这节说将来的复活是同时的复活，只有一次复活，被永生的、被定罪的都是同一次复活，那我们就好像是正确，因为同一节圣经同一句话讲到两件事，好像必然是同时发生。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预言的远景性，我们就不会仓促的做那样的结论。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发现两次的复活中间有时间的间隔。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圣经讲这些话的目的是在于造就，在信仰的建立，而不在于时间的分隔，不在于告诉我们一次在前一次在后中间有时间的间隔。对于圣经的作者来讲，那是附带，那不是要点。他要传达的信息不在于时间的划分，不在于时间的分析，所以不是神学性的，乃是属灵性的，这是圣经的目的。因此他只将要点讲出来就够。但是我们因为要对圣经有更清楚的分析和了解，我们才把时间的分隔讲出来。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对我们的了解关系很大。有我举这两件事实的例子是与基督徒的信仰有关的。有的人反对基督徒的信仰，反对圣经，他说你看圣经打开都是神迹，这和我们的真正的人生不合。我们人生里面哪谁见过神迹，见过神迹不过也许几十年见一次，也许世界上某几个地方在发生啊，这些特别的事 是很少很少，但是圣经一打开都是神迹，所以对于人生不负荷，他们这样讲很有道理啊。但是我们如果拿一本书给他们看，就是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你看这一厚，这本书比这个还厚，你给他看，请看这里面有多少 wonders， 都是不寻常的，都是的，每一页都是。那么是不是他结论就是说啊，这个跟我的经验不符合？我就是一辈子见过两个 wonders， 是你这个都是 wonders， 是不正，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因为那本书的特性就是要收集 wonders， 圣经就是要把神的几千年的作为的特别的地方，显出他能力的地方，他的作为的地方，他的智慧的地方，他的慈爱的地方，彰显出来，所以特别收集在一起。当然这样充满了神迹。这个问题不是我讲出来的，是有好几个人问我的，最近的跟他们谈到的时候他们问的，所以我就体会到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还有圣经里面讲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很简化，就是说中间的过程都不提了，只讲一件事然后就结论，他这样的简化，这个很大的这个 simplification 就引起很多的怀疑。他们以为哎呀哪里有这样的事啊，但是事实上中间可能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过圣经 The Bible is not interested in that，圣经的兴趣不单是把神的作为讲出来，一句话可以讲十年的事情，那个十年里面有很多逐步自然的发展。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看，这个是个也是个很重要的例子，使徒行传十二章，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二十三节，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你看在这里有一个 dramatic scene， 希律穿上朝服，坐在皇位上，对百姓讲论一番，这个中文也很神奇，中文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贵族的使者立刻把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那我们从这个记载的，我们这个印象是他在那儿很神气讲的时候，一条虫子就爬到他的喉咙，就把他咬死了。如果你查这个圣经的注释，你发现这个虫子把他咬死了，中间经过了几年的过程，几年的过程。圣经呢就是讲这个结果，就是把结果一句话讲出来，他不是要把过程讲给我们听，他要讲就是神的审判领导他。但是因为这样简化呢，我们读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神话的味道，对不对？我们要了解是很重要的了解，也是我们很重要对别人的解释。好了，这也算是离题，也算不离题。那么我们再来到第二个特性，预言的第二个特性，就是预言的陆续性和高峰性。陆续性和高峰性，我来解释我的意思。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在每一本启示录的注释里面都发现，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对于启示录的四种的解释，一种是过去式的解释，说这些启示录的事情都是罗马帝国时代发生的了，都是第一世纪已经发生的了，这是过去。那么第二种的解释呢，就是这个语义性的 symbolic， 就是说其整个的启示录都是用语义的字眼来讲属灵的原则，说基督得胜撒旦失败，就表达这一个主题。 其他的里面的细节都是象征性的，不是事实的，也不是要成就的，也不是预言，不过表达当时教会对基督最后胜利的信心。那第三种解释呢，就是这个陆续性，说这些事情在历史里面陆续发生。第四种解释，将来性，是在末世的时候要发生。其实呢，这四样都对。我们真正的认识正确的解释，就是这四样要综合起来。因为启示录里面确实有些事情背景是在第一世纪发生的事，你就好像七书信，主的七封书信都是讲当时的事，好像那讲到七座山也是跟当时的罗马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这真是过去式。但是有些事情呢，真是就是一些属灵的象征来表达基督最后的胜利，是如此，陆续性是如此。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说的一些事，在历史里面也都陆续发生过的，将来是的，到了最后有完全的成就。那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要把这个陆第三第四合在一起，陆续性和高峰性，就是说神的话有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在历史里面应验又应验，出现又出现，但是到了末世的时候有一个高峰性的实现，一个最后的实现，一个完整的实现。那个时候这个启示录的预言都要应验，但是我们不因为将来最后要应验，我们就否定了中间过程的应验。比方三年半，这个三年半在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在单语里面有出现，在历史里面有出现，在启示录里面有出现，那是一个陆续性的预言，加上最后高峰性的完全的绝对的应验。所以我们看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有人说，哎，你这个不是讲将来，你看这个在历史里面已经是这个情形了。我讲是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很清楚的，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单独第一节就好了。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下面提到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呀，自夸狂傲，放纵，违背父母啊，忘恩负义啊，心不圣洁，无亲情啊，不解怨呢，好说谗言的，不能自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搞自大，爱厌乐，不爱神等等，这些情形，请问历史里面有没有？一直有。那么你说好，你看保罗真是完蛋，那他就把这些一般性的说出来，不会错，绝对不会错，一定应验了。那这算什么预言？这是预言，意思就是说到了末世的时候，这些情况有新的高峰的发展， They have their peak expansion， 有他们的最可怕的、最厉害的、最深度的成全。那么其他的情况也是一样，比方说启示录第六章的几匹马，四匹马，白马、红马、黑马、灰色马，那么那时候代表的战争了、饥荒了、死亡了，单单在末世才有吗？历史里也都有。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 historical sketch，但是到了末世的时候，它有一个 peak expression， 一个 peak fulfillment，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了解。当我们发现这两种情形的时候，我们不要否定预言，不要因此否定预言， 乃是对预言一个更丰富的认识。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常常有人问的，我自己问过，或者别人也问过。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那么请问必要快成，很快就成了，是什么意思？这是2000年的话，2000年说必要快成，现在还没有成，这话怎么解释？怎么解释必要快成？我觉得最正确的解释就是这个，把陆续性和高峰性连在一起，去解答这个问题。因为这里面所说的也陆续在历史的一年，有一部分陆续在历史的一年，然后到了有最后的一年，把这个整个的过程的开始来说的时候，就是快成了，快要发生，很快就要发生。在历史里面，这确实是很快就要发生。那么有人来解释这句话呢？不通是这样解释说：不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我们看很远，神看那才是2000。那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快是指说事情发生的时候的过程很快，就是那个7年里头要发生的事，那么多的事，就一直一直 in the rapid succession。所以那个快是发生的，那个发生的时候那个过程很快。这第三种解释呢，说这个话是专门为了末世的基督徒写的，因为神不能说明哪一个时代还没有到末世，所以就他说好，这个话不是对你说，就这样的对末世的时代说，神不能那样分别清楚讲，所以呢只能说快成，就特别为了末了那个时代的人，他读的时候知道快成了。那么这也是一种的解释，但是我自己最满意的解释，就是因为它是陆续性和最后的高峰性连在一起来讲，这是快程。这是一个 literally rapid and fast。 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例子，是关于我们对于底基督的认识的。请看第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这里提到兽，这个兽大家都知道是底基督。这个底基督呢，有十角七头，这七个头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研究启示录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都晓得，就是指着历史里面七个。你能造就吗？不错，预告也有点造就的作用，不错。但是你不能够这个经常的来讲预告，这很明显哈。在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们基本意义讲到说预言的时候是讲到，所以这个翻译没有错。这个preoccupation 这个对了，这翻译圣经真是责任很大。